刘安吉门客。刘安吉门客，道：覆盖天空，承载大地，扩展四方，通达八极，高到无法触及边缘，深到无法测量，包裹天地，赋予万物无形的形态，如同泉流涌出，空虚而渐渐充盈，浑浊翻滚，浑浊而慢慢变清。所以竖直放置能塞满天地，横着铺设能遍布四海，运用无穷无尽而没有早晚之分，展开能覆盖整个宇宙，卷起来却不满一把，它能收缩也能伸展，幽暗也能光明，柔弱也能刚强，柔软也能坚硬，横贯四方而包含阴阳，维系宇宙而彰显日月星辰，非常稀薄而滑润，极其纤细而微小，山因它而高，渊因它而深，兽因它而奔跑，鸟因它而飞翔，日月因它而明亮，星辰因它而运行，麒麟因它而游走，凤凰因它而翱翔。远古的两位帝王掌握了道的根本，立于中央，精神与造化一同遨游，从而安抚四方，因此能使天运转，地静止，像车轮转动一样不停歇，像水流一样不停止，与万物共始终。风兴起，云蒸腾，万事没有不响应的，雷声轰鸣，雨水降落，应和无穷无尽，如鬼魅般出没，如闪电般显现，如龙腾飞，如鸾鸟聚集，像钩子旋转，像车轱转动，周而复始，已经雕琢，已经修饰，又回归质朴，顺应无为而合乎道，用无言的方式表达而通达德，恬淡愉悦而不自矜，得到和谐，包容万种不同，而使万物各适其性，精神寄托于秋毫的末端，却能涵盖整个宇宙，它的德性覆盖天地，而调和阴阳，调节四季，而协调五行，滋养抚育万物群生，滋润草木，浸透金石，禽兽长得硕大，毫毛润泽，羽翼丰满，角革生长，兽胎不会夭折，鸟卵不会破裂，父亲没有失去儿子的忧虑，兄长没有哭弟弟的悲哀，孩童不会成为孤儿，妇女不会守寡，彩虹不出现，灾星不运行，这是含德所导致的结果。那最高的道，产生万物而不占有，成就变化而不主宰，所有用脚行走，用嘴呼吸的，飞翔蠕动，爬行游动的，依赖它而生存，却没有人知道感激，依赖它而死亡，却没有人能怨恨，因它得力的不能赞誉，因它失败的不能非议，它聚集收藏却不增加财富，不施给予却不更加贫穷，旋转悬挂而不可穷尽，细微到无法触及，累积它也不增高，坠落它也不降低，增加它也不增多，减少它也不减少，砍削它也不变薄，杀戮它也不残缺，凿它也不变深，填它也不变浅，恍恍惚惚无法形成形象，忽忽恍恍运用却不穷尽，幽深昏暗应和却无形，深远通透不会空洞，与刚柔一同卷舒，与阴阳一同抚养，从前逢迤，大柄驾车，乘坐云车进入云泥，游弋在微雾中，奔驰于恍惚之间，经历遥远，登上极高以到达极远之处，经过霜雪而没有痕迹，映照日光而没有影子，像旋风一样盘旋而上，经历山川，踏过腾跃的昆仑山，推开天门进入天宫，末世的驾车人即使有轻车良马，强劲的马鞭和锋利的马刺也不能与他们争先，因此大丈夫恬淡无私，安然无虑，以天为车盖，以地为车厢，以四季为马，以阴阳为车夫，驾云凌空，与造化者同在，随心舒展节律，驰骋于宇宙，可以慢行就慢行，可以快跑就快跑，让雨湿洒扫道路，让风薄清扫尘埃，以闪电为鞭子，以雷霆为车轮，向上遨游于高远的天野，向下出于无边的门径，广泛观察，遍览四方，又回归保全自身，经营四方，返回于枢纽，所以以天为车盖，就没有什么不能覆盖，以地为车厢，就没有什么不能承载，以四季为马，就没有什么不能驱使，以阴阳为车夫，就没有什么不完备，因此快速而不摇晃，遥远而不疲劳，四肢不动，耳目不损，却能知道八方九野的形态，这是为什么？ 因为掌握了道的根本，而由于无穷的境界，所以天下的事不能强行去做，而要顺应自然去推动。万物的变化不能完全探究，而要把握其根本归去。镜子和水与形体接触时不设置智巧，而方圆曲直都无法掩饰，所以回声不刻意应和，影子不单独设置，呼喊仿佛默然中自然呈现。人生来安静，这是天性，感应而后行动，这是性情的侵害。外物到来而精神回应，这是知的活动。知与外物接触，好物就产生了，好物形成而智慧被外物诱惑，不能返回自身，天理就泯灭了。所以通达道的人不因为人而改变天，对外顺应万物的变化，对内不失自身的情形，达到虚无而能满足各种需求，随时驰骋而能回归根本。大小长短各有其用，万物到来纵使纷繁杂乱也不失其规律，因此处在高位而人民不觉得沉重，居于前面而众人不觉得有害，天下归附，奸邪畏惧。因为他不与万物相争，所以没有谁敢与他相争。靠近深渊钓鱼，旷日持久也不能装满罗网，即使有钩针、芒刺、细线、方饵，再加上粘合、绢穷的技巧，还是不能与网谷相比而获得更多。射箭的人拉开乌号之弓，搭上其位之箭，加上翼、冯蒙子的技巧，用来摄取飞鸟，还是不能与罗网相比而捕获更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所凭借的工具太小了。张开天下作为罗网，凭借江海作为网谷，又怎么会有漏网之鱼、失飞之鸟呢？所以箭不如丝绳，丝绳不如无形的意象。放弃大道而任用小术，无异于让螃蟹捕鼠，蟾蜍捕蚤，不能禁止奸邪，混乱反而更加滋长。从前下滚建造三仞高的城墙，诸侯背叛他，海外之人有了狡诈之心，与知道天下将要叛离，于是毁坏城墙，填平护城河，散发财物，焚烧兵器，施行德政，海外之人归服，四方夷狄进贡，在涂山会合诸侯，手执玉帛的有一万国。所以机巧之心藏在胸中，那么纯白就不纯粹，神德就不完整，自身尚且不知，又怎能怀柔远方呢？因此皮革坚固则兵器锋利，城墙建成则冲车出现，如同用热水浇沸水，混乱更加严重。所以咬人的狗，踢人的马，想要驯服他们，即使一饮造父也不能教化。如果心中没有贪婪之心，那么饥饿的老虎也可以跟在后面，何况狗马之类呢？所以体道的人安逸而不困窘，任用权术的人劳苦而无功。严酷的法令，苛刻的诛杀，不是霸王的视野。频繁使用鞭子，不是驾驭远方的方法。离珠的势力，能在百步之外看清针尖，却不能看见深渊中的鱼。失旷的听力，能调和八风的音律，却不能听到十里之外的声音。所以依靠一个人的才能，不足以治理三亩的宅院。遵循道理的规律，顺应天地的自然，那么路河也不够均衡。因此与疏通河道，以水为师。神农播种谷物，以苗为教。浮萍的根扎在水中，树木的根扎在土中。鸟在虚空中飞翔，兽在实地上奔跑。蛟龙生活在水中，虎豹居住在山上，这是天地的本性。两木相摩擦就会燃烧，金与火相守就会融化。圆的东西常转，空的东西常浮，这是自然的趋势。因此春风吹来，则甘雨降下，生育万物。有雨的孵卵，有毛的孕育，草木开花，鸟兽产卵怀胎，没有人看见它是如何做的，而工业已经完成。秋风吹来，霜降下，草木倒伏损伤，鹰雕搏击，昆虫蛰伏藏匿，草木向根部聚集，鱼鳖汇聚深渊，没有人看见它是如何做的，消失而无形。住在树上筑巢，住在水中挖穴，禽兽有草垫，人民有房屋，陆地适合牛马，行船适宜多水。匈奴出产毛皮，鱼越出产革布，各自生产所需的东西，以应对干燥和潮湿，各自根据所处环境，以抵御寒暑，都得到适宜，万物各得其所。由此看来，万物本来就是自然的，圣人又何必多事呢？ 九嶷山以南，陆地事物少，而水中事物多，于是那里的人们披散头发，身刺花纹，以模仿鳞虫，穿短裤不穿裤子，以便涉水游动，短袖挽起，以便划船，这是顺应环境。雁门关以北，敌人不吃谷物，轻视老人，尊重壮年，习俗崇尚气力，人不放下弓，马不卸下轭，这是适应环境。所以禹到裸国，脱衣而入，穿衣而出，这是顺应环境。现在移植树木，如果失去了阴阳的习性，就没有不枯槁的，所以橘树移植到江北就变成枳，渠域不过汲水和渡过汶水就会死，形体性情不能改变，环境地位不能转移，因此通达道的人回归于清净，穷究万物的人终于无为，以恬淡养性，以静默处神，就能进入天的大门。所谓天，是纯粹朴素，质直洁白，从未有过掺杂的。所谓人，是挟取智巧，曲意伪诈，用来周旋于世人与世俗交往的。所以牛有蹄蹄而带脚，马有毛蹄泉，这是天。落住马的口，穿通牛的鼻，这是人。遵循天的，是与道同游，跟随人的，是与世俗交往。井里的鱼不能与它谈论大海，因为受限于狭隘，夏天的虫不能与它谈论寒冷，因为受限于时令，偏执的人不能与它谈论至道，因为受限于世俗，束缚于教化。所以圣人不以人扰乱天，不以欲望扰乱情性，不谋划而恰当，不说话而诚信，不思考而得道，不作为而成功，精神通达于心灵，与造化者为伍。善于游泳的人往往被淹死，善于骑马的人往往被摔下，各自因为所喜好反而成为祸害。因此多事的人没有不倒霉的，争利的人没有不困窘的。从前共工的力量撞倒了不周山，使大地向东南倾斜，与高辛争当帝王，于是潜藏在深渊，宗族灭绝，后代断绝。越王一逃到山穴，越人用烟熏使他出来，于是不得已。由此看来，得在于时运，不在于争夺，志在于道，不在于圣贤。土处在下面，不争高，所以安稳而不危险。水向低处流，不争先，所以快速而不停滞。从前顺在立山耕种，一年后种田的人争着去贫瘠之地，而把肥沃的土地相让；在河滨钓鱼，一年后渔民争着去湍急之处，而把弯曲的深潭相让。在那个时候，顺口不设言，手不指挥，心怀玄德，而教化如神般运行。假如顺没有那种心智，即使口才善变，挨家挨户劝说，也不能教化一个人。所以不用言说的道真是广大啊，能够治理三苗，使与民朝拜，让裸国归顺，招纳肃慎，没有发号施令而移风易俗，这大概只有心行才能做到吧。法度刑罚怎能达到这种效果呢？因此圣人内修其根本，而不外事其末节，保全精神，演习智巧，默然无为而无所不为，淡泊无志而无不至。所谓无为，是不在事物之前妄为，所谓无不为，是顺应事物之所为，所谓无智，是不改变自然，所谓无不至，是顺应事物之相宜。万物都有所生之处，而独之守住其根本，百事都有所出之处，而独之守住其门径。所以穷尽无穷，达到无极，照耀万物而不迷惑，回应万物而不匮乏，这就叫天解。所以得道的人，心智柔弱而行事刚强，心境虚空而应对恰当。所谓心智柔弱而行事刚强，就是柔和安静，藏于不敢，行于不能，恬淡无忧，行动不失时机，与万物周旋旋转，不为先导，感而应之。所以高贵者必定以卑贱为号，而高者必定以下为基础，依托小以包容大，居于中而控制外，行柔和而刚强，用柔弱而刚强，转化推移，得到一之道，而以少至多。所谓行事刚强，就是遭遇变故，应对突发，排除祸患，抵御灾难，力量无不胜任，敌人无不压制，应变化，揣时机，没有人能伤害他。所以想要刚强，必须用柔弱来守护，想要强大，必须用柔弱来保全。 积累柔弱就变成刚强，积累柔弱就变成强大。观察所积累的就知道祸福的趋向。刚强能胜过不如自己的，遇到与自己相等的就相同。柔弱能胜过比自己强大的，他的力量不可估量。所以军队强大就会覆灭，树木强硬就会折断，皮革坚固就会裂开，牙齿比舌头坚硬却先损坏。因此柔弱是生存的根本，而刚强是死亡的同类。先唱是穷途之路，后动是通达之源。怎么知道是这样呢？一般人终寿70岁，然而取舍行为每日每月都在后悔，直到死亡。所以瞿伯玉50岁时还觉得49年都有过错。为什么呢？先行的难以知道，而后行的容易成功。先行的登高，后行的就攀爬上去。先行的越过低下，后行的就跟上去。先行的跌倒陷入，后行的就设法避开。先行的失败，后行的就避开。由此看来，先行的就是后行的弓箭靶子。就像盾牌与刀刃，刀刃遭受危险，而盾牌安然无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处在后面的位置。这是世俗庸人所共建的，而贤能智慧的人也不能避免。所谓后，不是指停滞而不发动，凝结而不流动，而是贵在周旋于规律而合乎时宜。掌握道理以应对变化，先也能治后，后也能治先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不失去所以治人的方法，人就不能制约它。时间的变化，间隙不容呼吸。抢先就太过，落后就赶不上。太阳回转，月亮周行，时间不与人同游，所以圣人不看重一尺的碧玉，而看重一寸的光阴。时间难得而容易失去，与追赶时机，鞋子掉了不去捡，帽子挂住了不顾，不是争着抢先，而是争着得到时机。所以圣人手持清净之道，而怀抱柔弱之节，因循变化，常常居后而不争先，柔弱而安静，舒缓而安定。攻击大的坚固的东西，没有谁能与他争。天下万物没有比水更柔弱的，然而它大到不可穷尽，深到不可测量，长到无穷无尽，远到无边无际，消耗增减通于不可估量。上升到天空就成雨露，下降到地面就成滋润。万物得不到它就不能生长，百事得不到它就不能成功。它广大的包容众生而没有好恶，恩泽施及蚊虫而不求回报，富足天下而不会枯竭，恩德施于百姓而不耗费。它的运行不可穷尽，微小到不可把握，击打它没有创伤，刺它不会受伤，砍它不断，烧它不着，它柔软滑溜流散，错综复杂而不可消散。它的锋利能穿透金石，它的强大能承载天下。它在无形的区域流动，在忽微的上空翱翔，在川谷回旋，在荒野奔腾，有余不足与天地取与，施与万物而没有先后之分。所以没有私也没有公，泛滥震荡与天地相通，没有左也没有右，盘绕交错与万物共始终。这就叫至德。水之所以能成就天下至德，是因为它柔软润滑。所以老丹说，天下最柔软的东西能驰骋天下最坚硬的东西，从无有中出来，进入没有间隙的地方。我因此知道无为的好处。无形是万物的始祖，无音是声音的宗主，他的儿子是光，他的孙子是水，都生于无形啊。光可以看见但不可把握，水可以寻摸但不可毁坏。所以有形象的事物没有比水更高贵的。出生入死，从无走到有，从有走到无，就变得衰微低贱了。所以清净是德性的极致，柔弱是道的要领，虚无田余是万物的作用，肃然感应，殷切返本，就沉沦于无形了。所谓无形，就是一的意思。所谓一，天下没有能与之匹配的，卓然独立，快然独处，上通九天，下贯九野，圆不中规，方不中矩，大而混同如一片叶子，累积却没有根基，怀抱天地作为道的门户，幽深隐微，纯德独存，不失而不会穷尽，运用而不会疲劳。所以看他看不见形状，听他听不到声音，摸他摸不到身体。无形而有形产生， 无声而五音冥想，无味而五味形成，无色而五色生成。所以有生于无，实出于虚，天下以此为范围，那么名与实就同居一处。音的数量不过五，但五音的变化听不完；味的和合不过五，但五味的转化尝不完；色的数量不过五，但五色的变化看不完。所以音公音确立而五音形成，味甘味确立而五味确定，色白色确立而五色生成，道一确立而万物产生。所以一的道理施行于四海，一的解释贯通天地。它完整时纯真如未雕的木材，它散开时混沌如浑浊，浑浊而渐渐清澈，空虚而渐渐充盈，淡薄如深渊，漂浮如浮云。似无而有，似无而存，万物的总会都通过一个孔窍，百事的根源都出自一个门。它的运动无形，变化如神，它的行走无迹，常常居后而领先。所以治人的治理，掩藏其聪明，灭除其文采，依从大道，废弃智巧，与民众共同出于公心，约束其所持守，减少其所追求，去掉其诱惑羡慕，除去其嗜好欲望，减损其思虑。约束其所持守就能明察，减少其所追求就能得到。任用耳目去视听，劳累身体而不明，用智虑去治理，劳心而无功。所以圣人统一法度，遵循轨道，不变其事宜，不异其常规，依准绳墨，曲折因循其得当。喜怒是道的邪僻，忧悲是德的丧失，好憎是心的过错，嗜欲是性的累赘。人大怒破坏阴气，大喜坠落阳气，薄气引发肿瘤，筋部导致疯狂，忧悲多怒，疾病积成，好憎繁多，祸患相随。所以心无忧乐是德的极致，通达不变是静的极致，不再嗜欲是虚的极致，无所好憎是平的极致，不与物散乱是纯的极致。能做到这五点，就通于神明。通于神明的人，是得其内心。所以以内心治于外物，百事不废。内心能得到，则外物就能收摄；内心得到，则五脏安宁，思虑平和，精力强劲，耳目聪明，通达而不忤逆，坚强而不折，没有大的过错，也没有达不到的。处在小处不逼仄，处在大处不空疏，其魂魄不浮躁，其精神不扰乱，寂寥清静，为天下枭雄。大道平坦，离自身不远，向近处寻求，去了还会返回，逼迫就能回应，感应就能行动，深远无穷，变化没有显现的形象，从容悠闲，如同回声与影子，登高临下，不失去所持守，履微行险，不忘记玄妙之福，能存于内心，其德就不会亏损。万物纷杂，与之转化，以听任天下，如同背风而驰，这叫至德，至德就快乐了。古代有人居于研学而精神不遗失，末世有人势力为万圣之主而天天忧悲。由此看来，圣明不在于治理人，而在于得道，快乐不在于富贵，而在于德性和谐。知道重视自身而藐视天下，就接近道了。所谓快乐，难道一定要处在金台、章华台、游历云梦、沙丘，耳朵听九韶六吟，口尝煎熬的芬芳，驰骋在平坦的大道，吊射素霜鸟，才叫快乐吗？我所说的快乐，是人人得到他该得到的。得到该得的人，不以奢侈为乐，不以节俭为悲，与阴气一起闭合，与阳气一起开放。所以子夏内心斗争而消瘦，得到后而肥胖，圣人不以身体意识于物，不以欲望扰乱中和。所以他们欢乐时不欣喜过度，悲伤时不忧愁不已，万方百变逍遥而没有定止，我独自慷慨的遗弃外物而与道同出，所以有自得之处。在树木之下，空穴之中，足以适合性情，但不能自得。即使以天下为家，万民为臣妾，也不足以养生。能达到无乐的人，就没有不快乐的，没有不快乐就是极乐了。设置钟鼓，排列管弦，铺上毛毡，装饰牦牛尾和象牙，耳朵听朝歌北鄙的靡靡之音，观看华丽美色，陈列美酒行觞，夜以继日， 用强弓射高飞之鸟，奔跑追逐狡兔，这种快乐炽热显赫，让人惊惧，好像有所诱惑羡慕。停车休马，罢酒彻乐，而心中忽然若有所失，怅然若有所亡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不以内心快乐外物，而以外物快乐内心。乐曲奏起就欢喜，曲中就悲伤，悲喜转换相生，精神扰乱，不得片刻平静。考察其原因，不得其行，而日益伤生，失去了该得到的东西。所以内心不能得到于中，就禀受于外以自我装饰，但不能进入肌肤，不能进入骨髓，不留于心智，不至于五脏。所以从外进入的东西，内心没有主宰，就不会停留；从内发出的东西，没有外物应和，就不会流行。所以听到善言良计，即使是愚人也知道喜欢，称赞至德高行，即使是不孝之人也知道羡慕。喜欢的人多，而运用的人少；羡慕的人多，而实行的人少。为什么呢？不能反归本性。内心不开通于中而勉强学习的人，不入于耳也不着于心，这与聋子唱歌有什么不同？模仿别人做耳没有自得其乐，声音从口出就飘散了。心是五脏的主宰，用来控制四肢，流通血气，驰骋于是非之境，出入于百世的门户。所以心中不得到而想有治理天下的气魄，这就像没有耳朵而想调钟鼓，没有眼睛而想喜好文章，必定不能胜任。所以天下是神圣的器物，不可人为造作，人为造作就会败坏它，把持它就会失去它。许攸认为天下小而不以自身替换尧，是因为他的志向遗忘了天下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顺着天下而为天下。天下的关键不在于彼，而在于我；不在于人，而在于我自身。自身得到，则万物都具备了。通晓心术的论述，则嗜欲好增就被排斥在外了。所以没有喜，没有怒，没有乐，没有苦，万物玄同，没有非，没有是。化育玄妙照耀，生就如死。天下也是我所拥有，我也是天下所拥有。天下与我，难道有间隔吗？拥有天下的人，难道一定要掌握权柄，操持生杀大权，而施行号令吗？我所说的拥有天下，不是指这个，只是自得而已。自得，则天下也得我了。我与天下相互得，就经常相互拥有，自己又怎么会有不能容身其间呢？所谓自得，是保全自身。保全自身，就与道合一了。所以即使由于江边海滨，驰骋骏马，建立翠盖，眼看钓鱼舞象之乐，耳听涛浪奇丽击枕之音，张扬正为的好乐，结集基础的遗风，射爪兵的高鸟，追逐怨佑的走兽，这是普通人所以淫逸流连。圣人处在这种环境，不足以扰乱其精神，乱其气质，使心惊惧，失去其情性。处在穷僻之乡，侧身于溪谷之间，隐于丛林之中，四面墙壁的房子用生茅草覆盖，蓬门瓮窗，柔桑为门轴，上面漏雨，下面潮湿，北房浸润，雪霜飘洒，镜子茭白和讲草，逍遥于广泽之中，访黄于山峡之旁，这是普通人所以形体枯槁黝黑，忧悲而不得志。圣人处在这种环境，不为之愁苦怨怒，而不失去其自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内心有以通于天机，而不以贵贱贫富劳役失去其志德。所以乌鸦鸦鸦叫，喜鹊啧啧叫，难道曾经因为寒暑燥湿改变他们的声音吗？所以得到已定，而不待万物的推移，不以一时的变化来确定我自得的内容。我所说的得，是性命之情处于他所安之处。性命与形体一起出自其本源，形体完备而性命形成，性命形成而好增产生，所以是有一定之论，女有不义之行，规矩不能改变方圆，钩绳不能改变曲直，天地永恒，登山不能使之变长，居低不能使之变短。所以得到的人，穷困而不恐惧，显达而不荣耀，处高位而不危险，持满而不轻负，心而不鲜明，久而不改变，入火不焦，入水不湿。所以不带权势而尊贵，不带财富而富裕，不带力量而强大，平虚下流，与造化翱翔。像这样藏金于山，藏珠于渊， 不贪图货财，不贪求世名。所以不以安康为乐，不以不足为悲，不以高贵为安，不以低贱为危。形体、精神、气息、心智各居其适宜，以随顺天地的作为。形体是生命的房舍，气息是生命的充实，精神是生命的主宰。一个失位，则三者都受伤。所以圣人使人各居其位，守其职而不得相互干扰。所以形体不安于其所而处之，就会废弛；气息不当其充而用之，就会泄露；精神不适宜而行之，就会昏暗。这三者不可不谨慎持守。举天下万物，蚊虫小虫，蠕动爬行，都知道其所喜增利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的本性存在而不离开，忽然离开，则骨肉无伦次了。人之所以能明亮的看，清楚的听，形体能支撑，百节能屈伸，察能分辨黑白，看到丑美，而智能区别同意，明辨是非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气息充满而精神驱使。怎么知道是这样呢？凡是人的心智有所在，而精神有所系，他行走时会脚跌进坑坎，头撞到树木而不自知，招呼他不能看见，呼唤他不能听见，耳目没有失去却不能应答，为什么呢？精神失其职守。所以专注于小就忘了大，专注于中就忘了外，专注于上就忘了下，专注于左就忘了右，无所不充满，就无所不在。所以贵虚的人以毫毛末端为宅舍。如今那些狂人不能躲避水火的灾难，不能跨越沟壑的险阻，难道他们没有形体、精神、气血和意志吗？只是使用的方式不同罢了。他们失去了所应固守的位置，离开了内外应有的居所，所以行动举措不能得当，动静不能合宜，终身拖着枯槁的身体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奔走，跌倒在污浊的沟壑和陷阱之中。虽然活着和别人一样，但终究免不了被人耻笑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形体和精神相互分离了。所以以精神为主宰的，形体顺从精神而受益；以形体为主宰的，精神顺从形体而受害。贪婪多欲的人对权势利益漠然，被名声地位诱惑，希望凭借过人的智慧立足于超群出众的境地，那么精神就日益损耗而越来越远离，长久沉溺而不能返回，形体封闭，内心抗拒，那么精神就无法进入了。因此天下时常有盲目狂妄、自我迷失的祸患，这就像高烛之类的东西，火烧得越旺，消耗得越快。精神、气血、意志，安静而日益充盈的就强壮，浮躁而日益耗损的就衰老。所以圣人保养他的精神，调和柔和他的气血，平和他的形体，与到一起沉浮抚养，恬静地放松他，急迫时就运用他。放松他时就像放下衣服一样自然，运用他时就像发射弩机一样迅速。这样万物的变化没有不遇到的，各种事情的变化没有不应付的。